曾国藩管理日志第一集。聆听，怡然与您共同感受先贤的人格魅力与智慧。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曾国藩管理日志》，作者陶林，演播怡然，由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授权。今天我演播的是一月内修身如鼎之阵第一周的内容。曾国藩是晚清重臣，是所谓的同治中兴的第一名臣，也是享誉一时的文学家、军事家、伦理学家和思想家，更是一位终身进行管理实践的管理学家。他的管理伦理思想极富儒家学说的特色，同时根据他的亲身实践和体味，也带有极其浓厚的大历史转型期的痕迹。对同样处于历史大转型期的今天，其对文化和管理事业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作者陶林在本书中重点选取了曾国藩代表性的格言警句，采取日志的形式对曾国藩重要的管理思想进行梳理和总结，力图以简洁短小的篇章阐述曾国藩最核心的智慧。行文中尽可能地结合曾国藩的生平事迹、言行实录、细节译文，让读者更形象生动地把握一个真实可感的曾国藩和他的内心世界。与单纯取用曾国藩官道、处世绝学、谋略等著作相比，本书意在呈现曾国藩的思想、智慧与启发性。希冀在忠于曾国藩的思想灵魂实质的基础上，引出对管理实践的有效指导，希望能为企业界、政府机关、事业机构等任何社会组织中从事管理工作的读者提供良好的参考。作者陶林在序言中写道，因本书的特殊体例，他希望读者不必拘于逐字逐句的整篇阅读，而是能在心清意平之余，将日志随手取阅，自由领会一日或者一周的篇章，与自己的言行相比照，体味中国古典精神固有的微言大义，有所一悟即有所一得。这样子你就会发现，这位贤哲的智慧能够真正的在你内心发生作用，从而对你的行事有所裨益。他也是在研究曾国藩的过程中慢慢发现曾国藩所说的那种以天照海的感觉的，似乎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真的如阳光一样，能把上德从善的道理照射到你的内心深处，并改变你对自我和外界的看法。恐怕这就是这位先贤最大的人格魅力和智慧所在吧。星期一，大气天寿。曾国藩文集《李中武功神道碑铭》中说道，气有鸿先，因材而就，次者学成，大者天寿。意思就是，人才的成就有大小之分，要根据个人的禀赋而获得的。禀赋差一点的，依靠学习而成。最大的是上天所赐予的。儒家把人看成天地万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和人类社会的各方面都与这个天地自然的运行相对应。孔子有所谓三畏：畏天、畏大人、 为圣人之言，其中把为天命放在第一位。曾国藩这样的大儒对整个儒家的血统有着全面的认识，他认为人的天赋固然很重要，但需要后天的努力学习才能实现，而一个顶尖级优秀的人才是个人努力和历史选择的多重因素造就的。学习曾国藩的管理智慧，其实就是学习中国最正统的儒家智慧。曾国藩本人其实是极聪明的，但他绝不自认为是天才。在崇尚权谋的中国文化氛围内，他所推崇的一直是勤与拙，不推崇妙计与素净。从读书时代起，曾国藩就比一般的学生勤奋与刻苦，懂得自制与磨砺。日后他把这种顺应天命、努力而为的态度带到了与太平天国军队的作战中，他所制定的战略计划未必是最有效的，但却是最稳妥的。他知道自己不善于长途奔袭，只选择稳打稳扎、自强克敌的老庄战术，他比对手更富中国传统智慧，所以也是他最终取得了胜利。人贵在有一种知缺的精神，知道自己有所欠缺，才能看清自己的长处，对于自己的理想和目标抱着待天而受的心态，要努力进取，也要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宜太偏执，让自己富有弹性，矢志不移的同时也注重灵活变通，更要注重顺应外界形势的发展而发展。星期二，君子自持。曾国藩家书于江西抚州质子曾纪红中说道：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意思就是坚持勤劳简朴的态度，习惯吃苦耐劳，可以在安逸的环境中坚定信念，也可以在简朴的环境中锻炼心智，这就是所谓的君子啊。曾国藩在官场上升迁的顺利是人所共知的，他从30岁进入翰林院开始，10年内连续升了10级，到40岁左右时担任礼部右侍郎，相当于如今文化部副部长，可以说仕途顺利，平步青云。这种升迁速度在清王朝是前所未有的，不但令同僚们感叹，曾本人对此也非常的得意，称自己为运气口袋。现在看来，曾国藩快速升迁的秘诀无非是他做到了一个合格的官员应该做到的一切：读书无数，学识渊博，人品优良，清正廉洁，不贪污，不受贿，也不跑官要官，更不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并多次上书直言民间疾苦，其人格几乎无可挑剔，完全可以作为官员的表率。这也说明，如果管理者对道德有一种坚信，那么道德反过来也会成就管理者本人。既努力营造内外优良的企业文化，又充分明确相关法律和内部规章制度，当然最佳的状态是德与法的统一，打造现代君子型的企业。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与生翠怡然联合出品的《曾国藩管理日志》。星期三，在世明志。 曾国藩文集《致心经》十三篇中说道：至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意思就是，谋生不仅仅追求大富大贵，读书不仅仅追求高官厚禄，修养自己的品德不求对自己有什么回报，写作著文不求名传一时。在一封写给弟弟们有关做人准则的家书中，曾国藩首次提到以上的话。这一段话的核心就是希望弟弟们能够克服功利之心，以平时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学习、修养等。曾国藩对弟弟们的劝导就是在提醒他们，不要将行事的目的和结果颠倒了。谋生就是要好好的生存下去，不求大富暴富。读书为了求知，而不是为了求官大贵。自我的道德修养并非希望人们回报自己。写作就是表达自己的思想，也不为出名出风头。正本清源，认识到事情的根本和目标所在，就不会走偏了道。曾国藩是一个认真到骨子里的人，原则性很强，可以说书呆子气很重。他写文章发扬桐城派的优势，塑造了湘乡派的文学新风尚。他做翰林时就认认真真忠实于自己的研究职责，用心研究理学，到了成痴的境界。他做各部官员时抱定不为发财，只为匡时济世的信念，冒死上书皇帝，直陈实弊，差点引来杀身之祸。他受命镇压太平军，就把全部身家性命都压在了军中，几番出生入死，终于取得胜利。通过制定有效可持续改进的目标，通过建立公平、竞争及和谐的企业文化，让目标管理贯彻在每一位员工的思想和行动中。星期四，谦退养福。曾国藩家书与朱棣书中说道：唯谦退不可轻断，最足养福。意思就是，只有谦虚谨慎，不轻易做出判断，才能够养气进福。在管理事务中，管理者需要不断地进行判断，不论是构思、策划，还是决策、执行、考核，判断伴随着管理事务的每一个过程。故哲学家康德把自己对人类认知研究的第一项重要的研究称为判断力批判，也因此，优秀的管理者的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就是能对面临的各种情况做出最准确的判断。有关于判断，曾国藩写过这样的一段话：能明智的判断叫做英断，不能明智却做出判断叫做武断。武断自己的事情的危害还算浅的，武断别人的事情招来的怨恨就非常深了。所以只有谦虚谨慎，不轻易做出判断，最能够养气进福。对此，曾国藩还做出了补充，就是极力反对那种难得糊涂的认识。他指出，所有有成就的人都是通过精准的判断力获得成就的，只有头脑糊涂的人才会相信糊涂难得。培养优秀的判断力需要做到：一、不轻易做出判断；二、加强平时的积累工作，做出一个判断绝不能临事决断。管理者平时要加强对业务动态的关注，跟踪收集积累相关的资料和信息，手中有备，才能做到临事不慌。 星期五，后藏逆锐。曾国藩日记道光22年十月论修身中说道：后藏逆锐，身体如鼎之阵。意思就是把锋芒和身后的血氧安静地藏匿住，身体就像大鼎一样敦实地立在那里。通关曾国藩的全集，他多次在家书中探讨静修的道理。他说，心静如水则不生妄念，淡泊名利则明辨事理。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那么心思总是浮浅而散漫的，做事也不会实在。他还认为，安静到极致并非什么都无所谓的那种空无，而是静到不得不动，正如冬至那天一样，阴气耗尽了，阳气在不知不觉中萌生，触动着人真正的开始一番作为。早年的曾国藩是一个寒门读书郎，胸中的抱负很大，踌躇满志，学习也非常勤奋。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气势很厚，但个性上却并非能静，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和自己的同学同僚争吵，就连跟着他在京城读书的弟弟曾国荃也因为受不了哥哥的暴躁脾气而离开他回家。为此，曾国藩多次自我反省，为自己不能好好的静下来大伤脑筋。后来他师从理学大师唐鉴，学习朱子全书，并通过每天写日记做功课来磨练自己心智，这最终使他静了下来，以至于他在京城官阶升得很快。在热闹的官场中，曾国藩并不引人注意，咸丰皇帝对他的印象极淡，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迂酸的儒生罢了。待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他回乡起兵，一举名震天下，咸丰皇帝搜肠刮肚才记起这个沉默寡言的大臣。可见曾国藩通过自己的修炼，真的将镜子功夫化入自己的骨髓里头了。对于自身事业这艘大船来说，要充当好把握方向的舵，也要当好提供动力的帆，但首先要做好能稳固船身的锚。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曾国藩管理日志一月内修身如鼎之阵第一周的内容。本集播讲完毕，喜马拉雅和声翠依然感谢您的收听，再会。